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未来一周将会发生的重大经济事件。第一个是上周五，美国劳工部发布了引起各方面争议的7月份非农数据之后，市场需要消化。那么这种消化呢，它又不能够是自我消化或者封闭消化。理解美国就业市场最关键的线索还是要了解美联储怎么看。所以未来一周全球投资者最关注的还是美联储的官员将会陆续发表对7月份的非农数据的评价。那么投资者他会从这些美联储的官员的公开发表的评论当中来寻找美联储的立场是否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在消化各方面信息之后，未来一周交易员们对9月份是否降息可能会形成一个倾向性的判断，所以这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重大的动向。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周二，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将发布服务业的指数，那么这也被华尔街称之为未来一周经济数据的焦点。为什么这个数据华尔街非常关注呢？相信网友们都知道，美国的经济基础它是依赖于消费，消费占了它的经济总量的 65% 以上。那么目前华尔街预期7月份的服务业指数会从6月份的 50.8 上升到 52.2， 就预期经济会加速扩张。那么周五糟糕的非农数据之后，周二的服务业指数会不会继续像预期那样显示出经济的加速扩张呢？这个就非常值得大家关注。那当然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假如周二公布这个数据是 52.2， 那么人们又会折过头来质疑劳工部上周五公布的数据啊，究竟靠不靠谱。 MT 想与网友补充一个背景，就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啊，每年都会有几个月极不靠谱的数据，就数据一出来啊，所有人都不相信，连美国劳工部自己也不相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就需要网友们了解劳工部这个数据是怎么发布的。就周五川普把劳工部统计局长撤职，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那么你赞成也好反对也好，你得有一个前提，你得了解劳工部的数据非农数据怎么出来的。那么之前与网友介绍过，劳工部每个月发布非农数据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家庭的调查数据，比如说收入的情况啊，劳动者参与率啊，周每小时的这个薪酬的变化呀，这个是向家庭部门调查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是向企业调查的，就企业你究竟提供了多少新的就业岗位。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公布的数据到第二个月要做大幅度修正呢？这个就是有一个关键的环节，网友应该了解的。就劳工部向企业调查每个月公布的所谓的非农数据，它是向企业发出问卷调查，但是有些企业呢，他就懒得搭理你，或者呢，有的企业慢慢腾腾搭理你。那么在劳工部发布数据之前，一般的企业的问卷调查的回复率呢，应该是在 65% 以上，这才有一个大体上的有一个非农数据。那么收到这 65% 的问卷调查的回复之后，劳工部就发布非农数据了。那么到了发布数据之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剩下企业慢慢腾腾把报表回复给劳工部之后呢，就有一些企业回复的数据呢就是个负数，有一些是个正数。如果是正数的话，那么到了第二个月，劳工部修正这个数据呢就还要增加，哎，上个月我们报告数据啊漏桶了。那么有一些报的是负数，就我裁员了很多人，我不仅没有提供新的岗位，我还减少了，那么这个呢就要调降。所以这个就是在全球投资者看了非常高大上的非农数据啊，它就是这么出笼的。那么这一次这个数据收了多少回复呢？只有 50% 多一点，就还有一半的美国企业啊，在劳工部调查7月份的非农数据时候，人家懒得搭理你或者慢慢腾腾搭理你。所以这也是一个代表性非常差的一个非农数据。所以川普他为什么恼火呢？他就恼火这一点。但是这个事儿与劳工部统计局长是不是人为的造假那是两回事。如果出现那种情况，那就属于刑事犯罪了。那么目前还没有人去怀疑他是故意的造假数据，当然也有些阴谋论的舆论认为就是故意的把数据修改。这个呢，严肃的观察家呢很少去那么去想。但是七月份这个数据啊，企业的回复率太低，它就严重失真。尽管你到下个月会去修正，但是短期内会给市场带来一些紊乱的。 那么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周二早上，美国商务部的经济分析局将会发布美国贸易逆差数据，同时也会发布服务业顺差的修正数据。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周四美国劳工部统计局，这局长也没了，被解雇了，但是周四他们仍然会发布华尔街非常关注的第二季度生产力增长的数据。它实际上是指两个方面，就第一呢是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力以及单位劳工的成本。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未来一周中国将发布两组很重要的宏观数据。第一组呢是七月份的外贸数据，这个川普发动贸易战以来，中国的外贸数据啊刀枪不入，而且呢还越来越好。那么七月份的数据是不是会继续显示出这种刀枪不入的特征呢？这个就非常值得网友们关注。美国时间周四的凌晨，差不多就12点，也就是中国的周五的中午，中国将发布七月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第二组数据呢是有关通胀的数据，这个是在美国时间周五的晚上9点半，差不多是中国周六的上午9点半，中国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七月份的总体的通胀指数，也就是 CPI， 以及生产者价格指数，或者美国人讲的批发价格指数 PPI。 那么这个数据它可以向我们传递啊中国的通货紧缩情况是否有所改善。那么实际上还有一个左右未来一周市场情绪的重大事件呢，它不是一个数据，它甚至不是一个未知的事件，那就是周四8月7日川普开始啊执行他的新的关税标准。尽管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新闻事件，但是究竟在那个时间节点会给市场带来哪一些冲击，还是需要我们保持密切的观察的。所以未来一周也是动荡的一周，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啊，还是要保持关注。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贸易战呢相关谈判进展的四个最新的信息。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打脸瑞士，中立国卷入贸易战，副标题是瑞士的商界领袖和政界人士正在努力理解为什么他们与华盛顿的密切关系突然破裂。瑞士是一个小国，也是个发达国家，这次瑞士突然被川普定 39% 的关税，这个也是震惊了国际财经界。这个好好先生呢，怎么突然成了一种另类？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瑞士梅佐维科维拉周五早上看到自己手机时，他第一个反应是难以置信，一夜之间川普总统对瑞士征收了接近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关税。瑞士以中立和秩序著称，但川普决定加征 39% 的关税，瑞士的民众对此感到震惊或困惑，此举颠覆了瑞士官员数月来的谈判。此前他们原本以为他们即将达成有利的协议。那这个描述呢， LT 就感觉啊，这个谈判官员呢可能是明显的在失职，就别人可以感觉很震惊很突然，你这个谈判官员怎么也感觉很突然很震惊呢？所以华尔街日报他想描述瑞士这个事儿啊，他实际上揭示这个谈判沟通的过程当中，瑞士方面呢可能是太掉以轻心，太漫不经心，太粗心大意了。那么川普决定对瑞士 39% 的关税，理由很简单，这个拥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贸易失衡，截止今年5月美国对瑞士的贸易逆差就已经达到500亿美元，在美国的贸易逆差国的排行当中，瑞士啊排第5。那么不仅是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今年6月美国财政部将瑞士列入啊货币操纵国的观察名单，就美国认为瑞士当局呢在利用瑞士法郎的汇率来让它的出口获利，所以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货币问题这两个问题啊，瑞士方面都没有去认真对待。他们总以为川普对中立国、对人畜无害的这个瑞士啊不会下手的，那么这个事儿它就发生了。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它是让外界了解啊，美国并没有误伤瑞士，相反，瑞士谈判官员到瑞士的执政当局缺乏严肃的态度。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墨西哥接近与美国达成安全协议，迈向贸易协定的完成。美国和墨西哥即将达成一项打击毒品贩运和暴力的协议，该协议可能平息川普总统 对其南部邻国的主要担忧，并促成一项涵盖贸易的更广泛的协议。该协议条款仍在敲定中，但墨西哥的总统劳迪亚·西恩鲍姆表示，其中包括分享更多的情报信息，减少芬太尼前端化学品流入墨西哥，以及打击来自美国的枪支流动。墨西哥总统称，现在需要更多的协调，很多事情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如果美国掌握了信息，就会与墨西哥协调。如果我们拘留了犯罪嫌疑人或实施了非法行为，或者我们掌握了信息，我们也会这样做，就互相通报。墨西哥总统告诉媒体，卢比奥与川普通话时告知川普协议已接近敲定，他是指这个安全领域的合作。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近日在 X 平台发贴文称，墨西哥现在明白任何协议都必须解决芬太尼和非法移民的双重危机，并解决墨西哥巨大的贸易逆差。在接下来的90天里，我们将共同探讨如何达成协议，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也表示，美国已经看到与墨西哥总统合作有所加强。那么川普政府的这些表态与三周前川普的语气截然不同。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从川普啊对加拿大非常强硬，同时呢对于墨西哥呢又非常怀柔这样一种啊对比来看， LT 感觉这个可能是有一些川普的谈判的策略在里边，拉一个打一个，拉一个压一个。所以未来一周加拿大与川普政府的这个谈判会不会出现转机，就非常值得关注。从美国舆论来看，应该是存在这种转机的可能的。第三个方面的相关最新的信息，这也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印度尚未指示炼油厂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川普这次与印度翻脸，他指责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印度还在购买俄罗斯石油。因为川普说的缩短普京必须停战的这个时间周期只有一个多星期了，那么一个星期之后呢，川普就要执行了他惩罚俄罗斯的二级关税，二级关税主要会针对中国和印度。那么作为美国账面上的或者理论上的盟友，印度假如继续去进口俄罗斯石油的话，它就会导致美国制裁印度。所以这几天国际舆论呢都拿放大镜在关注印度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问题。所以今天彭博社呢他打探消息，告诉川普，印度啊他没有按你要求做，或者印度啊还没有一点姿态想配合你。这当然是媒体呢不怕事儿大了，煽风点火。他这报道这样描述，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几天前抨击印度政府购买俄罗斯石油，但印度尚未指示该国炼油厂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未就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做出决定，由于此事敏感，这些人士要求匿名。多位知情人士表示，无论是国营的炼油厂还是私营的炼油厂，都可以从首选的来源购买原油。印度一直坚称其能源采购由市场力量和价格驱动。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上周印度炼油厂被告知要制定购买非俄罗斯原油的计划。他们表示，政府要求国有加工企业准备一份大纲，说明如果俄罗斯原油供应中断，替代原油的来源和数量。其中一些知情人士表示，这项指示相当于为应对俄罗斯原油供应中断的情况进行情景规划。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昨天印度的总理啊发表了强硬的评论，说印度的经济不归白宫管，俄罗斯的原油还会流入印度。那么这个是川普周五严厉批评印度之后，印度官方人士呢第一次做的回应。从回应的语气来讲还是比较强硬的，但是今天彭博社这个报道呢还是体现了印度人的内紧外松，就内部啊在抓紧替代俄罗斯原油进口的一些计划和安排。昨天 LT 看到 X 平台上热传一个所谓中东媒体的报道，说印度啊一不做二不休，还要加大俄罗斯的原油进口，同时呢要实行用人民币结算，跟俄罗斯啊买卖原油要用人民币结算。那么这个也受到了很多 X 平台大 V 的转发。 LT 昨天就好事，就印度跟中国这种关系，他跟川普斗气儿，他为什么要向习近平去示好呢，或者是巴结中共的用人民币去结算呢？因为印度手上本来就有很多俄罗斯的卢布啊，所以昨天就去好事去找了几个人工智能的平台，让他们去验证一下这个新闻的真伪。得到的回应呢，所有的 人工智能平台经过验证的说这个新闻是个假新闻。但是未来几天我们也可以判断彭博社今天透露印度在做两手准备，这个是不是印度的真实行为，或者未来几天就周四之前印度会不会采取果断措施切断俄罗斯原油的进口。如果这种事发生了，印度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呢，可能就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否则的话印度与美国的关系还会恶化，所以未来一周印度的所作所为值得关注。第四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这是今天经济学人的报道，这涉及到中美的关税、中美的贸易战问题。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放松芯片出口的管制，副标题是对华销售禁令正在发挥作用，应该继续实施。报道这样描述的，自从中国推出 DeepSeek 震惊世界以来的六个月里，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持续令人瞩目。光在七月份就有三家实验室推出了顶级人工智能模型，它这个是指中国 PD 甚至某些情况下超越了美国最佳模型。美国领先的模型制造商的老板们表示，能够在所有认知任务中超越普通人类的高阶人工智能可能只需要几年就能够实现。这场竞争不仅是商业竞争，更是地缘政治的竞争，率先实现超级智慧的国家也将享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在此背景下，川普政府突然改变主意，不再向中国出口美国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芯片。今年四月，美国政府禁止英伟达向中国销售 H20 芯片。7月14日，该公司表示已获准恢复销售。就在川普总统与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白宫会晤后不久，川普政府态度突然转变了。这项决定是在最糟糕的时机做出的严重错误。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模型令人印象深刻，但美国芯片控制显然是有效的。英伟达 H20 自4月被禁止出口以来，即使是那些克服了训练芯片短缺以生产世界一流人工智能模型的中国实验室，也无法获得足够的运算能力来向付费的客户提供这些模型。他们不得不依赖外包托管，并充分利用华为和其他中国硬体公司生产的有限数量的人工智能芯片。但趋势似乎很明显，没有 H20 中国公司无法满足需求，就算力跟不上。随着人工智能模型让世界惊叹，甚至更大的进步即将到来，美国向其主要地缘政治对手提供任何援助都是愚蠢的。那么对于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川普这次突然恢复 H20 向中国的出口，他换来了什么？这个一直是个疑问，因为你做这个让步，你一定会有交易对价。但是令人奇怪的，就昨天也有网友分享过，就中国不领情，不买账。不仅中国官方第一时间揭露川普的这个说法，说是英国谈判双方互相妥协的一部分，中国说我们根本没有要求这个事，这是你美国主动提出来的，我们没有说让你解禁 H20，所以中国方面没有交易对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呢，就认为你完全没有道理，除了能给黄仁勋增加一点销售以外，经济学人认为找不出来合理的理由。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不止纽约，明尼阿波利斯的马达尼承认民主党内部分歧扩大，副标题是左翼建制派与新兴社会主义派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党内的能量现在集中在进步派身上。那么这个报道它揭示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民主党自大选落败以来，他们不仅没有聚集起来，他们不仅没有反思，反而呢让党内的最左的甚至左的共产主义那一支呢发扬光大了，甚至最激进的这个左翼开始反思或者是轻视民主党建制派的这些选区，甚至成为民主党内目前声量最大的一种政治势力。报道这样描述的，首先纽约的马达尼他是一位公开宣称社会主义者，但行政经验不足，今年六月他在纽约市长初选中震惊了民主党的主流。如今奥马尔法塔赫这位被称作明尼阿波利斯的马达尼正在竞选明尼阿波利斯市长，他的崛起让人们相信该党中间派与进步派之间的裂痕正在不断扩大，而进步派则因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和要求提供经济适用房而充满活力。35岁的法塔赫 与33岁的马达尼一样，代表着年轻人与过去的决裂以及对亲商中间派精神的拒绝。而许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种精神对该党赢得全国大选至关重要，就民主党认为要走中间派，但是这些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啊要革命。这位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兼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成员法塔赫誓言，一旦他当选，他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实施租金管制等改革措施。在纽约，民主党两位最资深的民主党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迄今为止都没有支持马达尼。然而，这种拒绝可能会付出代价，也就是说，随着马达尼的这个崛起，2028年民主党内的进步派的代表 AOC 可能就会来挑战舒默的参议员的资格。就你退让啊，或者是你纵容默认呢、最后你会被这些极左翼啊端掉自己的饭碗。这个叫法塔赫的这个新星呢，是华盛顿特区出生的，父母是索马里的移民。他倡导对年收入低于$80,000的家庭免除州立大学的学费，并为轿车司机，就约车网约车司机设定最低工资标准。他同时与纽约的马达尼一样，要锁定租金，租金不能涨。所以他这些竞选主张啊，在当地选民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大家如果看了美国电视或者在网络上看一些文章，你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法塔赫啊，他这个长相就与这个索马里海盗长得非常经典的，瘦瘦的，留个小山羊胡子，但是演讲起来又非常慷慨激昂。你甚至从那个电视画面能够感受到他似乎不在美国演讲，但是他就能够赢得一些当地选民的支持。所以这种外来的政治家，包括马达尼，他们带着一些美国以外的理念，美国以外的这种激进的精神，而与美国本土这些不如意的生活者或者社会底层发生了共鸣。所以这种现象是被美国的主流社会或者主流舆论低估了的。你包括纽约这个马达尼，他取得美国的国籍也只有6年时间，他们本身可能还不怎么了解美国，甚至他们讲话都有很严重的口音，但是他们把美国以外的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理论拿到美国来，与美国生活不如意的社会底层一碰撞就产生火花。所以这种现象啊，是值得美国社会反思的。就一般人认为这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离美国很遥远，甚至美国舆论嘲笑欧洲左翼政党煽动的一些社会主义思想，似乎美国会免疫，实际上美国也免不了疫的。你看这个马达尼，这个法塔赫，这种崛起呢还不是一种昙花一现式的崛起，就纽约人呢现在支持这个马达尼啊还很稳定。尽管最近揭露出来他说谎，他明明是个印度人，因为他父母移民到乌干达，他报大学时候呢他就说他是个黑人，那么黑人嘛，这大家能够想象的，在前几年录取啊什么都会优先。那么尽管这种骗子，他讲出来我要办国营商店，平价供应，我要冻结租金，你们租金永远不涨，这个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啊。所以美国如何应对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空谈社会主义，美国人是没有免疫力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从马达尼啊和法塔赫这些人的崛起，以及去年大选当中一批印度裔的人的崛起，你可能能够感受到一种现象，就这些移民呢参与政治的捷径就是走极端，像中国人这样一种怀揣中庸之道，永无出头之日。当然这个是只有政治抱负的人，这些移民呢，你如果热衷于政治，你要想走捷径，你就得学印度人这样的走极端，要么在极右上去走极端，要么在极左上去走极端，他都能成功。你比如之前在与川普一起作为效率部负责人的印度小哥与这个马达尼，这都是印度移民，你看他们都在美国两个相对立的政治势力当中脱颖而出。这个现象对美国是祸是福，可能每个人的站在不同的立场啊，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LT 感觉这给美国还是带来了巨大风险。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恢复征收国债等利息收入的增值税。那么这个就非常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关注，因为之前中国证券会它修改了一些规则，就鼓励普通民众去投资中国的国债，因为现在中国也没有别的办法，通货紧缩，房地产危机，为了救经济，习主席就不断的发债，不断去印钱。那么印了这么多钱得有人买啊，除了国有企业银行买之外， 现在中共呢就发现这些刁民手上啊还有些钱，让你们买房不买房，习主席就降低存款利率。即使存款利率极低，刁民呢还是不去买房不消费，哎，习主席又想出新的招来，哎，鼓励你们呢去买债券，买政府的国债，这样呢让习主席印钱呢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反正有人买。但是买的人多了，习主席也眼红啊，就你买了国债之后我给你刁民发利息，这个不行。所以8月2日中共就做了最新的决定。这个报道它是引述新华社的报道，报道称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对外发布公告称，自8月8日起，也就是本周五，对在该日期之后，包括8月8日当天，就包括本周五新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的债券、金融债券等利息收入恢复征收增值税，就你一个都跑不了了。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就目前中国个人呢，在吸纳中国官方发行的国债市场上呢，所占的比例还是非常小的。那么中国老百姓会不会像习主席希望那样都被忽悠进来买国债？这个事儿呢，实际上中国财经界都还是有些争论争议的。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呢，就中国民间要成为啊债券市场的主体，目前还很难达到这个地步，但是也不排除这种温水煮青蛙，逐步逐步引诱民众去购买国债，被中国国债套牢，或者是与习主席啊捆绑在一起。就这种方向性呢，中共的意图啊还是很明显的。那么这个事儿值得网友们关注，因为之前中国证监会啊放松对债券投资的管理是一种激励的政策，你看他一周以后他就来补充这个征税的政策，所以这个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关注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央行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个消息，标题就是中国央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延续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日央行召开了下半年工作会，提出了七大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央行表示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保持信贷合理增长，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要提升货币政策实施效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保持汇率弹性，防范汇率超调风险。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在川普发动贸易战之初，全球的财经界包括中国财经界几乎是一致的判断人民币会贬值，甚至是普遍认为人民币至少会贬值到 7.5 左右的水平。但是贸易战打了3个月之后，出现了与经济学界、舆论界判断完全相反的状况，中国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所以以至于啊，上周习主席召开这个政局会议的时候啊，他又找到了2021年呢、时和是在我们一边的那样一种感觉了，就现在已经是把持不住自己了，就一改啊年初判断国际形势的恶化，现在就改成了要取得战略主动权，不怕形势对我有利，时和是又在我一边了。那么习近平的这种自信爆棚啊，与上半年人民币这个走势啊是有一定关系的，至少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超乎专家的这种预料的表现让习近平找到了信心。那么我们就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会人民币的表现会超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呢？这么强硬呢？它究竟是一种暂时性的，还是一种代表了中美贸易战的一种结果性的预示呢？就中共不怕贸易战，或者贸易战当中中共还能占便宜，究竟怎么看这个事儿？ LT 认为，第一，这个你很难做定论，因为今年呢还有一半的时间，目前对人民币下结论，对中美贸易战下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就另外一个方面，人民币现行的表现与现行的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当中所展现出来一种韧性是相吻合的。也许有些网友会说这种韧性是中共假数据，但是至少货币市场是相信了中共这种数据的，所以它才反映出来人民币的这样一种强势。所以下半年人民币的汇率会如何走势，会不会继续保持上半年这样一种坚挺，这个值得观察。而且这个观察的焦点会聚焦在9月底以前中美之间的谈判会不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因为川普现在制造的舆论以及他表达的期望是要到中国去，要见习近平， 中美之间最终达成一个公平的协议。那么假如这个所谓的公平协议的能够达成的话，就中美贸易战的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就会解除。那么解除了不确定性之后，人民币它才会恢复一种常态。那么这种常态不可能保持目前这种强势地位。所以这个节点呢，就人民币大的变化的节点可能就要推迟到10月份左右去了。假如川普最终与习近平谈判破局，这个时间也会拖到10月份去，让人民币大变局。所以今天央行讲布置下半年的工作，继续保持宽松，继续印钱，它脱离了下半年重大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的风险。所以观察中国央行的政策，观察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你看央行的这个报告啊，你还不如去关注川普与习近平之间沟通的进展。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路透社的一个报道，标题是中国疲软的就业市场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繁荣时代的怀旧情绪。这个标题很文艺，但是呢，你如果了解这个报道的内容呢，你又会感觉没那么文艺，实际上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中国就业和收入前景暗淡，引发社交媒体上关于20年前该国高增长时期的时尚和文化的热烈讨论。分析人士称，这是一种表达对经济不满而又不受审查的方式。经济上行时期的美丽这个主题标签曾经出现在21世纪初名人身着鲜艳服装画着浓妆照片或当时的音乐录影带和广告电视中。今年夏天正值1220万大学生毕业之际，这个主题标签在社交群体上提及率急增。那么之前美国媒体也关注过这个热门话题， LT 也与网友分享过。那么路透社他对这个网络热点事件，他揭示出来一个更大的现实背景。他这样描述的：中国年轻人进入了一个几十年来最具有挑战性的就业市场，除了疫情时期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努力应对美国关税上调、通货紧缩、工业产能过剩和国内消费低迷等问题。尽管中共将今年经济增长确定为 5%， 但这也比2001年至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慢了一半。就它展现出来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大家都怀疑习近平注水吹牛，即便是按他吹牛的数据，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减半了。一位社交媒体用户在一篇被广泛分享的帖子中写道：经济有周期，但青春不会重来。哎呀，这个就很沉重了。那么路透社接下来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他说中国网民为了应对言论审查，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营造了一种怀旧和间接批评的集体气氛。那么这种表达呢，也让言论审查人员呢感到尴尬，因为他们字面呢是用一种积极的情绪来表达的，人家并没有去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呢他又是赞美20年前，所以这个让中共的言论审查呢也是左右为难，但是在社会形成的共鸣呢，他就是对今天的不满。所以路透社他注意到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另外在于网友分享啊，经济学人那个报道也是怀旧，当然他这个怀旧呢是另外一种怀旧，他的标题是同志在中国卷土重来，政府希望如此。就中国已经有很多年呢不流行这种同志了，但是最近中共呢又呼吁希望恢复这个同志。看经济学人他怎么观察的这个现象，怎么评论。在毛泽东统治中国的几十年里，人们常用同志来称呼彼此，有男人嘛叫男同志，女人嘛叫女同志。与英文对应的同志一词一样，同志带有平等主义的意味，也蕴含着一丝革命热情。然而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及随后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同志一词开始显得有些过时，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意识形态色彩不那么浓厚的称呼，例如先生、美女、老板。中共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呼吁将同志一词重新纳入日常用语，引起了轩然大波。人民日报认为现在社会流行的一些问候语听起来很轻浮，他们警告说有些问候语甚至是糖衣炮弹。哎呀，这个听起来有点文革的味道，所以最好还是回到古朴醇厚的年代的问候语。经济学人他接着描述，这个词儿似乎不太可能在党外卷土重来。尽管呢，人民日报一厢情愿，经济学人的理由呢，第一，自1990年代以来，同志已经成为代表同性恋的称呼，他之所以 广泛流行，是因为它听起来既不贬义也不冷冰冰，不像大多数替代词那样。所以中国的 LGBT 组织之一在北京曾经一度被称为北京同志中心。那么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在评论人民日报的要求呢，也不以为然，就年轻人拒绝接受这个同志，恢复这个同志称呼。就他们认为中国目前财富啊极端不均衡，就月收入2000的人很难与月收入20000的人互称同志，就中国的富人穷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同志疫情，你凭什么要所谓的恢复同志？毛泽东时代大家都穷，讲同志呢还说得过去，现在谁跟谁是同志？那么对这两个啊都有些怀旧色彩的新闻， LT 想放在一起来评论，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就今天的人们呢，为什么那么念旧，那么怀旧？所谓的怀旧是认为过去比今天还美好，这个是怀旧，或者过去有一些景象值得留念。那么怀旧并不意味着否定今天的一切，但是怀旧的某些方面呢，他对今天呢，他是在有些触动的情况下去怀旧。那么这两个报道它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对比。第一个报道呢，是中国民间怀旧是对今天就业形势的恶化、收入前景的恶化的一种无奈，他寻找一种精神寄托，那种怀旧是民间的怀旧。那么经济学人谈这个同志恢复同志称号，这个是共产党的怀旧，就共产党认为现在中国民众他不指的是党内，他指的全社会，不仅党内称同志，全社会刁民们都得互相称同志。那么中共产党这个怀旧它体现了一种啊中共的治国理政治理过程当中的焦虑，因为人们之间越来越感受到差异甚至阶级的差异，它就会导致一种啊社会情绪的不稳定，这种社会情绪的不稳定它就挑战中共的统治，它就挑战习主席定于一尊。你看习近平他与邓小平时代以来的其他中国领导人不一样，他抛弃集体领导，他希望人民呢像爱戴毛泽东那样把他拱上神团，但是不管习主席怎么演怎么表演，老百姓不买账，你出去吃包子本来是一个亲民举动，结果成为一个笑话。就人民群众为什么不把习主席当领袖，为什么不像爱戴毛泽东那样来敬爱习主席？中共他也在反思，所以人民日报他就对照毛泽东时代，他就发现刁民呢、有一些老板，有一些美女，有一些是先生小姐，说这个不行，老百姓身份不一致，老百姓之间差异太大，它会影响领袖的形象，领袖在人民中的这样一种地位。就他也像反思毛泽东是如何驯服中国人的，他的怀旧是基于这个逻辑，更高效更简单的来驯服驯化中国人，所以他希望恢复统治。所以这个怀旧与老百姓对今天生活困境的担忧的怀旧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它也是一种不满，就中共产党也不满，但如果满足了中共的这种怀旧的话，那会增加老百姓的更大的不满。所以这两个相对立的怀旧啊，他们想达到的目的是完全相反的。第二，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老百姓怀旧是中国历朝历代在严酷的统治之下的一种本能，就是借古讽今。所以今天年轻人的这样一种怀旧，他是在言论管控下不得已而为之，他也体现了一种啊精神奴役的这样一种困惑，这种悲惨。就你不高兴了你还不能说，你不满了你还不能说，你只能找一个赞美过去的方式，因为赞美过去嘛也是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共产党他认为呢还不好删帖消耗。所以今天中国人说话特别在政治上来发言，必须要小心谨慎的找到一种不激怒官方监控的情况下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你看这时间长了之后啊，他会改变中文的，他会改变中国人的语言方式的。所以这种无奈的怀旧它折射出来今天中国人的思想空间呢、言论空间被中共逼到一种变态的状况，没有办法，你只能这样来表达思想，因为人又不可能没有思想，也不可能大家都是一样的思想，但在中共的管制下你就得逼到一种变态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与民间被动的怀旧被动的形成一种变态的语言表达方式不同，中共它是主动的。就中共为什么也会沦落到要怀旧呢？这个他就体现了习近平的一种焦虑。你不要看他呀飞横跋扈，昨天与网友分享什么亮证奔驰车主，尽管他们无法无天，但是习近平内心的焦虑也是显而易见的。就中国人不买账，你越想扮演毛泽东，你越想弄成领袖，中国人越是不买账。就民间现在摧毁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标志之一同志， 现在把同志摧毁了，实际上今天的中国人也把领袖摧毁了。人民日报他呼吁人们与同志称呼，他离啊，或者他更想表达的是希望民众的称呼习主席伟大领袖就差一步之遥。我们甚至啊，不要排除这样一种啊可能性，就要不了多久，人民日报新华社可能真的会要求人民群众怎么来称呼习主席。事实上人民日报一直在做这样一种啊舆论的宣传，你看他们经常在推广这样一种主题宣传，什么人民领袖、领航人、总舵手。但是可悲的是呢，站在中共的角度上，可悲的是呢，民间不买账不领情。所以即使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力推领袖形象，煽动人们称呼领袖，至少在目前看来是无法得逞的，就人民是拒绝的，拒绝回到文革时代像敬拜毛泽东那样去敬拜习近平。这个今天在今天看来，习近平吃奶的劲儿用出来了，甚至卖力的做出各种表演，至今中国人是拒绝接受的。所以中国民间不仅是拒绝接受所谓的同志的称呼，也在拒绝接受这样一种啊独裁统治强加给人们的一些秩序、一些称呼。 LT 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些积极的迹象，它反映民间并不是不抵抗，无非是一种软性抵抗。这种软性抵抗它在一定的环境下它会出现一些质变的，甚至会出现一些裂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种怀旧方向不一样，它反映出来的社会力量也是不对称的。就中共这种怀旧啊，非常势单力薄，而人民的这种怀旧打引号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就这种与不满今天现实的这种怀旧的力量，比中共希望啊驯服民众秩序的这种怀旧的力量相比，民间力量要大得多得多，这是未来中国的希望。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